今天我要那个声音稍微帮我调一下。今天我要继续和各位在这些圣经的信仰的问题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要和大家一同来谈的一个问题很重要的，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们在读圣经，我们说圣经是基督徒行事为人最高的标准，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可是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就充满了各样的问号。当我们充满这么多的问号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对圣经以后的记载，那些记载本身到底对我们的准确性真实性怎么样。百灵今天早上做个见证啊，说他问德智说，这本书所写的是不是都是真的啊？德智说真的，他就信了。哎，感谢主，这种信心真的是很难得的。德智也回答得真好啊，简单明确两个字，真的，其他不要再多说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需要对于圣经的了解。你知道在教会，我们上个礼拜讲说基督教会怎么会有这么宗派的时候，当教会只有一个中央领导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天主教教皇制的时候，没有世经的问题啊，教会怎么说你怎么听啊，何况那个时候你还没圣经呢，所以你只能被动的接受。所以你知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其实都是对于教会长期的高压的这种反弹，你讲的道理对不对啊？再加上教会有些东西的讲法不按照圣经讲，自己想出来东西的时候，人就由从心里面去反对。所以你看到19世纪的文艺复兴跟后面的启蒙运动，这些后来的理性主义都是对于教会错误的带领之后的一种反弹，这个是教会要去检讨的，教会要在这边要深思熟虑去反应的。所以当教会只有一个的时候，你没有所谓的释经问题，我怎么讲怎么听。可是当马丁路德改教了之后，让天主教回到基督教正确的原先应该有的样式的时候，那就问题就来了。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圣经，没有统一的中央解释标准，大家解释，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圣经。所以你看在教会的近500年的发展里面来讲，每一个人都有圣经，我爱怎么讲我怎么讲，就是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感谢神，圣灵感动，教会就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些主内的这些圣徒们，近前的这些圣徒们，他们就做一件工作，他们就开始去研究怎么样能够准确的解释圣经。这也是后来我们今天讲这500年来才开始所谓的释经学的来源，怎么样解释圣经才不会变成说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个人凭私意讲不通的时候，我们就冠上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做灵异解经，不得了，一放上灵异解经之后就无限上纲的权柄又出来了。其实不是，解释圣经要很清楚的，你解释圣经的原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必须是一致的，你不可能说我这卷圣经我这样解释，这个看法我这样看法，那个看法我又变成另外一个，不行。所谓的已经解经，什么叫做已经解经，我跟大家再报一次报告，已经解经不是说用一节经文去解释另外一节经文，这个不是已经解经了。你如果两节经文都用错了，你就错上加错，那怎么会已经解经呢？已经解经是用圣经整卷所启示的真理去解释单一的经文，这叫做已经解经。换句话说，圣经的单一经文一定符合整体所启示的真理。那整体所启示的真理是什么？如果我们对于圣经不熟悉，你就不会有一个整体的，你就是支离破碎。你如果只靠每个礼拜天主日讲台给你的信息，你听到的是片段的，你没有整合在一起，你就不知道整个圣经所谈的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要鼓励大家好好去读圣经，每一卷都要读，你不要只读四福音，不要只读新约，你整卷圣经你才能够去建立那个整全的那个观念，这叫做释经。同样用这个问题回过头来看创世纪，你如果不按照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去了解神启示的重点，你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一些困扰。我们这样子讲吧，有一个很会踢足球的人，他有一天去读一本介绍如何打篮球的书，结果在那个打篮球的书里面就讲说，如果你打篮球的时候用脚踢球是犯规，对不对？大家应该有这个观念吧。那你踢足球的人不能够说我一向都是踢足球的，我生来就是用脚踢球的，怎么会在你这本书里面讲用脚踢球的犯规？因为你没有了解那本书它本身要讲的是，它本身不是教你怎么踢足球，它本身教你怎么打篮球。所以你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你先要明白这卷书它的主轴到底是在讲什么。 你才能够在他的想法里面去认知去了解。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看的话，我们读圣经，那么创世纪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打开方程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开始讲上帝创造天地就来了，以后就发现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然后人就开始去算，那么这个六天的时间上帝创造，那么离现在有多久，就我们一算完之后，以前天主教的一个神父犯了一个错误，他算完之后从创世到现在大概只有4400年，哇，有一段时间教会就接受宇宙的存地球的存在只有4400年，以后发现科学的证明绝对不止4400年，哦，圣经错了，就推翻了。你就发现人有的时候自己犯的错误却叫上帝负责任。创世纪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站在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来想啊。请问一下，创世纪是在什么时候写的？解经啊，释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回到圣经原始最早的背景历史里面去了解，就是第一代的人，第一次读这个圣经的人，他们怎么样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找到那个跨越时空的真理，那个真理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但是你一定要先回到它背景里面去，不能够自己随便凭空去想象啊。这个保罗在他书里面讲说，妇女若不讲到祷告就要蒙头，那我们今天都不蒙头啊，那我们是不是违反圣经呢？你要先回到第一世纪，那个蒙头是什么意思，那个仪式到今天仍然有效，但是外表的蒙头的仪式今天不必造型，这要叫做了解，要去了解。那么如果你从这个原则来看的话，摩西当年神呼召他出埃及，把以色列人这100多人从那个埃及的环境里面带出来，把他带到西乃山上去，上帝要做一件事情，要叫这一群人成为神启示他真理的管道，上帝要教导这一群他选出来的人，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上帝的主要的一个目的。人已经背离神很久了，从伊甸园开始人就不要神做神了，人要自己做神，结果人就落在这种以自我中心里面造成的各样的痛苦里面。上帝爱人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上帝怎么解决呢？上帝选择一个民族，让这个民族跟他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在这个互动里面让人去明白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上帝要做的一个工作。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位分，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伟大，上帝拣选他们，他们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上帝要借着他们说话。那么如果上帝要借着他们说话，那为什么摩西开始要写创世纪呢？从出埃及记写就可以开始了。上帝要借着对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宣告一些讯息，然后去建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被拣选的时候出来说，我们从埃及出来了，很高兴经历那个10个大灾难，经过红海，我们都很高兴我们被救了，那救出来干嘛？救出来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吗？我们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地，然后呢？然后做什么？摩西说，救你们的不是我摩西啊，是神啊。那神到底是谁？创世纪第一章1到11节在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告诉这些被拯救出来埃及的以色列人谁是神。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是什么都拜，埃及人拜尼罗河神，拜鳄鱼，拜牛，什么都拜。以后神要把以色列人拆进迦南地区，要把迦南流奶与蜜地赐给他们，他们要在那个地方活出一个属神的国度来。迦南人的生活习惯，你如果读利未记看，也是一样，什么都拜，拜山拜石，拜天公，拜日月星辰，拜人手所造的植物，什么都拜。现在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位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这位神到底是谁？你如果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你一定也会问这个问题。你跟你老祖宗亚伯拉罕已经隔了400多年，他所信的那个神我也没看见没摸过，不知道。摩西借着创世纪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所需要敬拜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不是像过去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所拜的那一位，那个所有的都被造之物，也不是将来我们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些人所拜的都是被造之物，
要不然拜日月星辰，要不然就拜那些三川花要拜动物，不是的，是创造这些的那一位才是我们要敬拜。
所以你要知道，摩西在神的灵感动里面写创世纪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着眼点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告诉你说上帝花了多少的时间来创造这个宇宙，以赛亚书里面讲神说有就有，命定就立，他根本不需要花24小时。他要造什么东西，如果要花24小时，你知道宇宙今天有多大吧？他到现在还没造完呢，太大了。今天科学告诉我们说有1000亿个星云，像我们的太阳系这样的，像这个太阳系这样的星有1000亿，而1000亿个之外还有1000亿个像这样子的星云，就是1000亿乘1000亿个星存在那个宇宙里面。如果上帝24小时才造一个地球，这个地球慢慢造吧，他要造到什么时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上帝。所以第一章创世纪所要告诉我们的，不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花了多长的时间来创造，那也不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很在乎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到了西奈山上，上帝啊，你花了多少时间创造这个宇宙？麻烦你跟着我们，那个不是重点，也不是摩西要启示重点。摩西要启示要讲的重点是，上帝是那个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所以奥古斯丁很早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他说什么？他说你看创世纪1、2、3、4、5、6、6天里面，1、2、3的创造是万创造天地，4、5、6的创造是创造万物。一，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一个天地的创造。第四，相对于一的第四天，神就造了两个大光，有星星月亮，就是天上的星星，为了做记号用。二，神把空气中的水分成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这是一个结构，一个架构的创造。第五天，上帝造的就是海里的鱼和空中的鸟，那个是万物，结构完了，丰富的。第三天，神把天上的水记，地上的水记在一处，于是地跟水就分开来了。第六天，就造地上的青草、动物、万物。很清楚的看见，它是一个对比性的结构，一二三是创造一个架构，四五六分布其中，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一二三和其中万物四五六的那一位，要拜的是那一位。然后在上帝的启示里面，更重要的创世纪的第一章讲到天地和其中的万物是神所造，第二章就要介绍在这个所有的创造里面最尊贵的那一位，就是人。所以第一章的 focus 是一个广义的介绍，天地和其中万物是神所造的。第二章的介绍是专门指向神怎么造的，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读起来第二章跟第一章的次序对方不太一样，那不是秩序的不太一样，那是 focus 重点不同。一个是讲到一个大广义的创造，一个讲到在所有创造里面最尊贵的一个人的创造，从这个里面来谈。我问各位第一件事情来讲，请问一下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如果圣经要一个字来表达，什么字？爱，什么字叫爱，对不对？那么神的爱怎么表达？透过什么来展现？圣经讲得很清楚了，神爱世人，世人下面怎么样讲？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是一个什么救恩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讲圣经的主题是爱，没有错。圣经怎么样表达神？怎么样表达他的爱？透过救赎，对，透过救赎。所以整本圣经在讲神跟人的关系是这个主角。所以你要掌握这个原则，好像我刚刚跟你讲一个足球员看一个篮球手的时候，你要先知道那个篮球手的重心是什么。圣经的重心是在讲神与人的关系，人是神所造，神所造，而人因为不愿意跟神建立这种被造跟创造的关系，人要自己变成神一样，或者说我要走自己的道路，人就落在自我的各种痛苦里面。而神在他的爱的驱使之下，要来解决人的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去看看今天人类各样的痛苦，各样的罪行里面，有多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造成的。上帝来做一件事情，
解决这个问题，人需要服在一个更大的权柄的一个真理之下，不是天下人间唯我独尊的，我爱怎么做只要这个。人现在很喜欢讲的那句话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今天人类也为这个观念不知道付上多少代价。
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下面一句话就是所有的结果你就自己扛。可是人呢，人又不愿意扛不下去的时候，人又问说上帝啊你在哪里，老天啊你在哪里。
上帝好像专门来替我们收烂摊子，不是。圣经很清楚地讲出这个主轴是讲到神与人的关系，透过爱的表达用救赎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先告诉你，告诉我说那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呢？这个才是重点。
重点是他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他的重点不再讲说他花了多少的时间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创造了这个世界，不是。重点是他要讲的他是创造者的那一位的章。好像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知道那位神的能力是什么，神的神性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他说造天地以来，从神的创造里面你可以认识他。我们所敬拜的不是人所造的那个偶像，是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而且你从他的创造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那一位。他说虽然你眼睛不能够看见他，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你没办法推诿。你今天从整个的科学界里面，我在下一堂我会跟你们谈到所谓的从进化论跟创造论里面的对比来看，我今天稍微提一下。你知道今天有很多时候所谓的我们常常讲说反科学，说宗教是反科学的，尤其基督教特别反科学，都已经走到进化论的时代了，你们还在做什么创造论？你知不知道进化论里面漏洞百出啊？你知不知道今天在所谓顶尖的科学家里面有相当多的人是基督徒啊？这些人不是盲信啊，这些人是极端理性挂帅，他们也都接受。其实回过头来讲个最简单的真理，请问一下，科学什么是科学？
科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发现大自然里面的定律，对不对？你今天科学所有的定律是我们的科学家创造的吗？不是，它是发现，发现了以后有这么个定律，然后运用这个定律将它活用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现在先问一件事情，定律怎么来？定律是无因没有目的的存在吗？科学本身就反对这件事情，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反对，反第二定律逆第二定律的先决条件就是说先要有设计的蓝图，一切才会规律化。那么如果这是科学的结论的话，那么请问一下，宇宙的规律谁定的蓝图？哪来的？科学充其量是发现真理，它没有创造真理。只是有些人发现了科学上面的一些现象，却不承认背后有位造物主，或者说有些科学家的态度就是应该有那么一位造物主吧，但是那位造物主是谁呢？不明白。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在神学上把它分为叫做一个叫普遍的启示，就是这个启示是对每一个人的。只要你是人，你愿意静下来安静下来，你抬头看看，你就应该知道你生活在一个何等奇妙设计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不要讲到说你就有一千亿乘一千亿个星球吧，你光讲地球吧，地球的那种奇妙精准，那种创造适合人的居住，光是太阳系里面你就找不到第二。啊，我们说我们现在终于发现月球了，我们要上月球，你上月球你要有多少装备，你知道吗？那根本不是人居住的地方。可是为什么地球就这么样一个活生生的放在这里让我们居住？上帝借着他的创造让我们去认识。我在下一堂谈到创造人跟进化人，我会再仔细的去谈这一部分。不过今天先跟各位讲，你读圣经的第一卷书，它就是告诉你上帝是创造的那一位。可是你如果光有看见这个外在的创造，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会有一个问号，就是那么真的我们不应该去拜那些偶像啊，人造成的那些偶像，什么关公啊、妈祖，不是人啊，动物啊，以后更不该拜了，什么石头、山川、月亮，这都没什么好拜的。是，那我们应该拜谁呢？到底谁是那一位呢？你我生活在这个宇宙之间这么渺小的一个地球上，你怎么去找那位创造者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除非他来找我们，我们找不到他，我们找到的话就乱找一通，找不到就自己造神，这是人最大的本领。神来找我，上帝主动的来，这位创造天地的那位主动来，那你怎么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圣经叫做特殊启示？一个人真的要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你除了有客观的这种外在的普遍启示之外，你还需要有透过特殊启示。透过特殊启示，你才知道说这位高高在上创造宇宙的这位真神，他怎么跟我们建立关系。老实讲，如果他不是他来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哪里去跟他建立关系？那么他怎么跟我们建立关系呢？我上次就跟大家讲过，上帝的智慧，他不是说我今天跑去跟一个人讲，让你这边做个梦，或者到山洞里面捡几块奇怪的石头，然后你就知道说，哇，我有天启，我知道上帝告诉我了，然后我告诉你，要不然我坐在那边葡萄树底下去想一想，悟道我又悟出来了，你怎么悟啊？你连地球都跨不出去，你怎么悟？上帝不是这种对单一的各项去做这样启示，然后他来告诉你，那我怎么知道你有得到？如果你胡说八道，我是不是跟着你走？所以上帝在他的智慧里面，借着人类的历史里面的一个走向上面去启示他的真理。这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圣经会记载一个被神选召出来启示真理的民族他的历史的原因。跟着历史走，所以你不是听哪一个人讲，你看历史的发展嘛，你看以色列人的发展嘛，你从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里面去看看自己跟神的关系。这一个是斩钉截铁，每一个人都看得见的。所以你不必说我今天到深山里面得到突然间一个想法出来，没有，上帝就是借着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然后在这里面去学习去认识神与人的关系。这是上帝的智慧跟上帝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其实对今天来讲极端的符合满足我们理性上的需要。一个很感性的人呢，很容易就是说，哎，我信服这个人，我对这个人很佩服，他讲什么我都信，这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的作为。一个很有理性的人喜欢查验，到底是不是啊？你讲的是不是真的？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理性感性他都满足。在感性上，他让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那一位，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在理性上，他用他自己所启示真理，让我们明白真道到底是什么。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你如果真的要在生命上长大，你一定要把你的信仰扎根在真道上面、真理上面，而不是扎根在牧师身上或者传道人身上。牧师传道人的重要角色是说，我们带着弟兄姊妹们努力的朝神所定的那个方向里面去成长，清楚的去讲解神的话，这是，但是我们不是标准答案，我们也是朝着标准答案去走的那一群人中的一位。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也是一样，那我们需要是在真道上扎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里面，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那些第三章那些记载，那些记载的重点不在你作于时间上的一个区隔的选择，而是在于什么？而是在于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其实今天科学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下，科学有两个领域，这个领域要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有些人讲说我们的圣经非常不合科学，很多地方很不合科学，主要是说你对于科学的认知有两方面的领域上面不是很清楚。我们的科学分两部分，如果你大分的话，有一种叫做运作科学，有一种叫做起源科学。运作科学就是像在座你们很多工程师都是理工科毕业的，你们所接触的物理、化学、生物啊，这些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反复过的实验，经过查验验证可以回证之后而产生出来的定理，这一部分的科学叫做运作科学。因为这部分科学你不是发明者，你是发现者，然后将你所发现的拿来运作，这一部分的准确度相当高，相当高。虽然严格讲起来它还是相对的，因为你发现有很多的定理都在修正中，但是至少它是相当的准确，因为它是经过实验不断的反复求证验证之后得到的结论，这部分叫做运作科学。但是科学有另外一个领域叫做起源科学。这个起源科学是什么？这个起源科学就是也冠上了科学的名称，它是研究人类到底怎么起源，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地球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透过很多的化学，透过化石，透过一些这些碳的衰变时间期或者其他的一些检验的方法去测试，去推算，去推论这个宇宙原先应该要什么样子，这一部分叫做起源科学。好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进化论也放在起源科学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你基本上要有个认知，起源科学的准确度比起运作科学的准确度差太远。这不是我今天一个牧师啊在这边自卖自夸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各位就可以明白。你知不知道这个宇宙今天这个地球到底存在多少时间？你知道在起源科学里面有两大分歧，一个叫做地球古老说，认为这个地球至少有45亿年以上；一个叫做地球年轻说，认为这个地球不会超过5万年。你知道这里面都有几百位上千位的博士级的起源科学家在写论文，在做报告。45亿年跟5万年，请问一下，这里面落差有多大？这两种都叫科学。今天进化论者比较倾向接受地球古老说，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那么老，没办法进化呀，还没进化就这时间到了。但是却有很多的现象对地球古老说值得提出一些疑问。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啊，我们对于人到底有多少存在？地球古老说主张人的出现大概四五十万年前就有了，对不对？我们中国的北京猿人、北京山顶洞人、欧洲的皮尔丹人，都是几十万年以上的人。如果人已经存在那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另外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所有人类古文明里面的四大古国，埃及、中国、巴比伦，还有一个是谁？印度，对吧？印度，你去看看他们的历史，通通不会超过6000-7000年，大概都是在6000-7000年就开始通通写下来。奇怪了，人类从四五十万年以前到6000年前这段时间，人在干什么？你再看看这6000年来人的进步，我们今天已经用到科学，用到电脑，哇，我们太伟大，太厉害了。这是6000年之内进步，为什么我们6000年之间我们越进呢？用非要素的方法在进步，可是那个几十万年的期间，人都不动，要死在那边，没什么东西在里面，都有点怪。英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记载，这是已经查证出来的情况之下来讲，英国有一个科学家叫做这个亚当斯的，他是研究什么呢？这个叫做亚瑟凯斯伯爵士，这是研究英国的原始猿人最有名的一个专家。英国的原始猿人不叫山顶洞人，山顶洞人是我们中国的，英国的原始猿人叫做皮尔丹人。他们当年发现了一些头盖骨、一些臼齿，还有一些下颌骨，就是根据这样子发现，然后就根据这个发现，他们去研究、去推算，然后他们认为那就是英国最原始的猿人，大概距今也是几十万年以上。这个人终其一生在研究这个事情，总共研究皮尔丹人在英国的科学界里，博士级的科学家总共写了500多册有关于皮尔丹人的这个研究报告，证明人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发现。那么这个人本身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做史前人类，他写出来了，他主要证明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一步进化过来的。到了1953年，那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呢？那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本人出生了这件事情完全不重要啊。1953年那年，英国的大英图书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宣告整个事件皮尔丹人的头骨是一个骗局。他们研究出来发现那个下颌骨并没有比他发现的那个时间更古老，他们发现那个头骨是用一种叫做铁盐的原料处理过之后，让它显现得非常的古老，然后那个牙齿上面有刮痕，他们根据这些刮痕去推算那个时候人做什么事情，显示那是被锉刀锉过的。锉刀是什么时候才有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当1953年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亚当凯瑟博士为这样的报告已经研究了40年，500多册的报告都在里面。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在它的准确度上差相当的远。我下次会跟大家讲进化论的四个大支柱全部被拆毁了，米勒的科学实验，这个达尔文的进化术，还有这个叫做这个谁写的这个胚胎学，这个胚胎图，以及最后的这个始祖鸟的这个化验，四个大支持进化论的支柱全部都已经在科学上被推翻了。你就发现到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不是确定的根基之下，我们误以为这种起源科学就跟我们所一般的运作科学一样那样的准确，其实没有啊，落差极大，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真理一样奉行。你知道达尔文那个时代的时候只有单细胞，根本不知道单细胞里面还有 DNA。今天美国太空总署已经算出了，如果真的 DNA 是人类生命里面的最基本单位的话，那么现在就算地球有45亿年的时间， DNA 要演化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时间还不够了。那个时候达尔文只知道单细胞，慢慢推了，所有物种之间那种串缺缺乏那种转换的那种化石的环节，科学界早就知道，从哺乳类不是从这个爬虫类会变成鸟类，这中间转换的化石根本没有。他们现在的讲法是说还没找到，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根本没有，怎么会刚刚好每一个物种之间转换的话是通通找不到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对于这个宇宙的存在本身来讲，圣经违反科学到底是违反哪一个？你如果说圣经违反的是起源科学，那我就告诉你起源科学不是标准答案，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的变换不断的更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你知不知道专门卖化石，因为化石好赚，可以造假。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必须了解起源科学的这一部分不是像运作科学一样那么样子的精准，因此我们得奉行。我们觉得说圣经违反科学，圣经没有。至于说运作科学的部分，圣经从来没有违反过。以赛亚书里面讲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赛亚什么时候？7000多年，他就告诉你地球是个圆的。我们人什么时候知道地球是圆的？哥伦布探险完之后才发现，看到那个船桅杆上来，他知道地球，以前人认为地球是方的，所以不要开太远，开太远就掉下去。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地球悬在空中。以前人认为地球不是悬在空中，以前认为地球有四根柱子嘛，四根柱子下面有四只乌龟嘛，顶在那里嘛。老早圣经的记载跑在科学之上，因为但是圣经又不是一本专门介绍科学的书，它是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讲救赎的。但是因为神是真理的源头，他当然知道万事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去明白创世纪的第一章本质上来讲不是在告诉你宇宙之间到底神什么时候创造了这个宇宙。回过头来你再看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要那么推论，按照圣经情况说有早上有晚上的时候，那么上帝在第四天才创造了太阳跟月亮，按照这种数字上的文字上的讲法的话，那么请问一下第一天的24小时怎么算？我们什么叫做的一天？地球对着太阳自转一圈是一天，对不对？那么第一天创造的时候太阳还没出现，地球自己乱转一圈，然后就有早晨有晚上，不是吗？你就知道那个的描述不是这样做法的，不是这样的解释法。圣经本身已经告诉你一个方向，那个不是从这个方向里面去了解，不是说上帝真的花了24小时再来造，造了1、2、3、4、5、6，造了6天，造了累得半死，所以第7天休息啊，大家休工休工，大家去休息。不是，你要从上帝救赎的角度来看，摩西当年告诉这些出埃及的这些人，他主要的重点不是在告诉你上帝花了多少的时间创造这个宇宙，他乃是告诉你说宇宙和其中的万物都是神所造，上帝一步一步造下来。其实今天那个创世纪1到6天那个创造的那个次序，按照地质学上来讲，哎，合乎真理。 那真的是这样一步步步这样过来。但是圣经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个重点，所以我要回答几个问题啊。创世纪一到三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一到十五节说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这两个大光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按照奥古斯丁的一个讲法，上帝是一二三造天地万物，造天地四五六造天地万物，那这两个光其实就是同一个光，只是一个是结构性的，一个是内容性的。不过我们如果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跨越过银河系，你也应该可以发现这个世界里面光体不是只有太阳。我们经常看那么多星星都是太阳光反射，太阳光都反射到那么远了，没有，这个宇宙有其他的光源吗？你可以看得见，
所以这个不会成为我们信仰上的话。第一到第三到底是不是按照奥古斯丁所讲的这么精准这么清楚的看见，是一个结构跟内容的丰富。你就算上帝真的照了光，那个光如果第四天才照太阳光的话，那个光就不是太阳光。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还有其他的光点，你有没有记载在启示录里面讲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谁就是光？神自己做光，不需要太阳，那个光比太阳的光荣耀了多少倍不知道。所以你从这个角度里面你去明白这样的一个关系，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个次序上不一样。至于说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在整个的次序描写上面好像有些地方不尽相同的时候，我刚才跟各位讲，一个是广义的介绍天地和其中万物神所造的，第二章的 focus 在上帝造人，而你也很清楚看得见造人是上帝创造里面的一个最高峰。因为圣经就在讲神跟人的关系嘛，所以神跟人的关系的这个建造里面，你可以看见他就把人的这个特殊性标示出来。今天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极重要的观点，今天有很多人的自我形象很差，今天有很多人在生长的过程里面因为这个时代有罪，所以被罪玷污，所以人有时候生活在各样的罪的结果里面，很多人的自我形象很快找不到自己，就是人要不然就自杀，这是比较软弱的。另外一种就做坏，反正我已经坏了，看见不得你好。我们刚刚讲有人车子我心都被刮，有人就讲我开不起那个车子，我刮你车子都可以了，心态上不平衡。有，你生活在北美你很高兴，因为你是两岸三地接触的人都在这个地方，你高高在上，你知道这上帝有这世界上有一大堆人看你们不顺眼，他就心里面就想说老子如果有跟你一样成长的背景，我现在成就比你还大，是不是？很多人的心态就不平衡，找不到自己的那个定位。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是几个博士，你有家财多少多少分量，任何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尊贵是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也为他死，没有为那些高学位的人多流两滴血，那些没什么成就的人就剩下来分给你们，没有这回事情，因为人是神所造。你能不能在这个真理里面看见一件事情，不管我出生的环境是什么，那是一个罪的结果，当初伊甸园里面不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我生活在一个有罪的成果里面，但是我仍然是尊贵的，不管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经历痛苦，但是这位神跟我生命连接之后，我可以从今仍然活出一个尊贵的生命来，这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如果你不是上帝所造的，你不过就是进化论里面所讲的一个完全没有因素存在的一个这样产生的情况之下，你的价值在哪里？那你就该被淘汰，这个世界不适合你，早早转胎投世，再来一次。但真的有转胎吗？真的有轮回吗？谁告诉你有轮回的？又是人想出来的，人想出来的真的有吗？创世纪第一章要给我们看见的是人的那个尊贵性，这也是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在我们终其一生我们要去学习看见另外一个人的尊贵性。你越看见另外一个人的尊贵性，你自己越不服。我们有的时候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文化观影响，我们已经把人分等级了，把这个人有才有势有能，我看到他我应该鞠躬，那个人穿的这个样子，跟他讲话讲半天讲不出，讲不清楚，讲的没什么逻辑，讲半天讲不行，你闪一边，有空了找你，有什么事情跟着做就是了，不要发表太多意见。我们很容易养成这样的价值观，你不要以为你这样看人了，这样的观念放在一个家庭里面一样会发生。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家庭里面谁钱赚得多谁生意大？为什么？你钱赚得多你就可以讲大话，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为什么有一个人的钱赚到多到一个地步，养一个家庭还有剩的时候，我就喜欢包二奶了，老子有钱了，那么你有办法你搞吗？这种自我膨胀完全看不见另外一个人的价值。我跟你在一起，给你吃给你住给你用，你就挨我半年就听我的，这样子的婚姻观怎么会幸福啊？自己还觉得自己很棒，哇我好有钱我好有势，你不知道，你根本想不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不是建立在物质上面，在金钱上面，真正的爱建立在尊重，真正的爱建立在彼此的信任接纳。看不见，如果你是一个进化论支持者，你大可以走刚刚那条路线，因为反正我的出现就是没有目的，我的去也不知道去哪里，今生就那么短，怎么能够怎么过，我已经站到这么高了，我再不秀两下人家怎么知道我那么伟大。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知道同时呢，真理知道你我都是被造，我们根本生活在一个偏离神的时代里面，我们笼罩今天的地位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我真的那么伟大，上帝给了我一个处境，那个人不如我，不是他真的那么无能啊，上帝也有给他别的目的，上帝按照给我给他不同的这些状况将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你就懂得看重另外一个人价值了。腓立比书里面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看？这段话对基督徒来讲会不会变成口号？我怎么看你比你强？你说我怎么看你比我强？我是博士，你呢？小学毕业，我开的是 Benz， 你呢？骑脚踏车？你怎么去看别人比你强？我怎么看我都比你强，我倒过来看他比你强。那你是要我都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不是很讽刺吗？不是讽刺，那是眼光。你看不看得见，上帝就量给他脚踏车，他就在脚踏车的领域里面，在他的那个状况里面，他去影响他周围的人，把那个周围的人带到神面前。他如果把他周围的人带到神面前，我什么都有，什么都不足，可是我却让我旁边的人不愿意因着我认识神，只看见我的骄傲，我的自大，将来在神的面前他绝对比你强。我常常讲一句话，姐，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尤其是华人基督徒，请注意我下面讲这句话，这句话是真理，你爱听不爱听是另外一回事情，我要告诉你，你在今世排在前几名，你有没有把握在永恒你还是前几名？今天用世界的眼光，人上人，两岸三地最拔尖的都在这里。我请问你一件事情，你面对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你还在前面吗？那位上帝将来要问你的不是你的学位，不是你的财富，不是你开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那位学位，那位创造的主要问你的是说，我给你这么多，你因为我给你这么丰富，请问有多少人因为你归荣耀给神，有多少人因为你看见你是属乎神的人，你活出那种圣洁的，活出那种公义的，活出那种仁爱的生命来，还是你只活出骄傲自大？你说我没有骄傲自大，我很谦卑。我告诉你，一个人学书念到一个程度之后，最大的一个本领就是会包装自己。哪一个人到今天会讲我狂不狂？不会的，没有人这么傻，你这讲人家讨厌死你了。我们都会说，哎呀，是是，哪里哪里哪里，哎呀，都是大家帮忙大家成就。回到家关了门之后，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啊？若不是我带你们都完蛋了，你知道？这就是人的本相。上帝看内心，人看外貌，所以将来站在上帝面前的是赤裸敞开，谁也挡不住，谁站在前面。你如果用上帝的眼光，他是造神造人的那一位，不是进化人那种没有目的出现的情况之下，我跟你讲，你真的懂得会去尊重另外一个人，虽然他什么地方从属世的眼光都不如你，但是如果他活出的生命力是见证，将来在基督台前他可能排在前面。请问一下，永恒长还是竞争长啊？永恒排在前面重要还是竞争排在前面重要啊？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你要听神的话，主的羊听主的声音，
我自己也常常这样的砥砺我自己，我站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神的仆人，我到底有没有忠心的传讲神的话，我有没有站在主的正道上面不妥协的接受真理，哪怕弟兄姊妹不喜欢听。不过去有一次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我在讲台上面讲完一篇道之后下来，有一位年长的就跑去跟教会的同工反映说，我不喜欢柯牧师今天讲的话。那个长老就跑来跟我讲说，柯牧师他不喜欢你讲的话，你能不能做点调整？我说我不能调整，我唯一能够调整的方法就是你把我fire掉，因为我要讲的不是我的话。你有办法你改圣经吗？你如果把圣经改了我就讲。我们要学习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不是听我喜欢的话，是听我该听的话。而传道人讲该听的话的时候，传道人一点都不比你高，我跟你一样浮在这个真理之下。当今天早上我讲别加摩的讯息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我很棒弟兄姊妹你们照着办，是我跟你一起在别加摩的真理里面学习。你在你的处境里面，你要学习为主活出那个真理的标准，不要降低。我在我的职份上面我也要做这个事情。对，我说今天我讲一篇道五个人不来了，明天再讲一篇道十个人不来了，后天我改了，弟兄姊妹们你们回来吧，你们喜欢听什么你们讲吧，每个礼拜你们后面写个条子说你们喜欢听什么，那我下礼拜照你们听的讲。你要这样子的牧师吗？那么如果是神的话，我们大家一听一起学。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创造论跟一个进化论，光是真理上面事实上面辩证，下一代跟大家听，光是这一个起源所带来的结果就一个天一个地了。所以为什么在进化论里面的一些想法里面的人很容易自高自大，因为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那就剩短暂的竞争，那能够能吃能喝能够嚣张能够狂妄的赶快狂妄的，又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明天就要死。但是你如果知道有位真神跟你有这样的生命的连结，他来找我们，虽然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代里面，可是这个世代并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现象，他帮助我们活在罪恶世代里面就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我们知道有真神，这叫做出淤泥而不染。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哦，所以你就会谦卑，你就会看见在神的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是讲说积功德，像一般人的宗教里面所想出来的。以弗所书讲得太清楚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借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有了生命，生命先被改变以后，你的行为自然流出来。那这个行为的流出来，我们也必须诚实讲，还不是一下就流得很美的，但是靠着圣灵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帮助，一天一天的朝着美的方向去。只要我们有那个动力，上帝一定赐福我们，而包括这个动力都是神给的，这叫做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想法讲，你就会发现到说，神的创造是何等的重要，人在神的创造里面是何等的尊贵。你如果看见这么大的尊贵，上帝在创造宇宙万有之后，最后造人，把一切都预备好了，把人放在其中，结果人还不要他，人还自己偏离，偏离了之后，上帝没有摧毁人的，创造宇宙的上帝如果要这样摧毁人太容易了，他不单单没有摧毁人，他还为人的好处去着想，为人去付上代价，甚至让三位一体真实的第二位的位格的神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能不能够从这一个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里面看见你自己的尊贵性？如果你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尊贵性，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会被调整。你能不能够在这个座位里面看见别人的尊贵性？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对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给他施舍的爱，可以给他我高你低的给你的帮助，因为我们觉得每给你一次的时候就再次肯定我自己，这种爱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这种爱最后的回收者是你自己，而且这种爱会造成你自高自大。上帝的爱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学的是这一份爱，你真的懂得看重另外一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习惯生命被神更新改成以后，你将来建立的家庭美得不得了，你会看见那个神给你那一位何等的尊贵， 你不是用眼睛看，我每天这个半死赚个半死，你回来家里翘个二郎腿看电视，你是什么东西啊？心里就不平衡了。你不知道他白天做什么事情，刚好看电视被你看到，他倒了霉了。你可以看见他虽然跟你担负不同的工作，但是他的价值极尊贵，因为他是成道，因为他在神面前进步。你如果看见这样的真理，你每天生活里面的困难没有那么大，你不需要借着去外在创造一些东西来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我非得比你更高一点，住的房子更大，我才知道我的价值。你不需要，上帝已经给你价值。这样子一个关系，夫妻关系是何等的和谐啊！你懂得尊重人，人也懂得尊重。你说不要，我非得要在我自己的成就感里面才能找到我自己。你知道你给你自己多大的痛苦，你知道吗？我今天正在爬街，我是 CEO， 我是博士，我是一切成就怎么样？月入上百万美金，哇，我很棒。有一天如果你没有了，不会的，我永远都是成功的，我会有的。你有没有老的一天呢？那你退休那一天呢？大权交出去的那一天呢？你会不会觉得你没有价值了？大权在握着，大家都听我，不听我怎么办？我今天好棒，我声音很大声，赚的钱很多，明天公司发生状况裁员，我被裁掉了，我的价值变什么？你通通建立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上，然后你就依靠这些来找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一失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其实你失业的时候别人没有那样的看你，但是因为你以前常常看那些没有工作的人，看那些不努的人，就是用这种贬低的眼光看人家，所以当你自己下来的时候，你也觉得别人就是用这种贬低的眼光看你，结果到最后受伤害的就是你自己。圣经彻底的摧毁这些世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从创造论开始确立。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在告诉你上帝在某年某月某日创造了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告诉你天地和其中万物都是神所造，而我们是他创造的精品，他为了爱我们来恢复我们跟他之间正确的关系，这叫做救赎，这叫做圣经所讲的爱。你从这个角度切进去读圣读创世纪，你就掌握住原则，掌握住方向。至于这个世界有到底有多长的时间，其实那不是圣经探讨的范畴。这个问题其实到今天为止科学界也没有定论。你不要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以为都是这样的，不是，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没有查证的，太多的东西其实隔了一段时间就变，而且那个修正不像那种运作科学里面的修正是微幅修正，这个是整个翻天覆地的推掉，因为那个资料太不准确了。上帝告诉我们的重点不在于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造了这个世界，在于你跟我都是他造的，他爱我们，这叫做神爱世人。愿神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来扎根，我们来明白。各位有很多对创世纪第一章的问题，我会一步一步的来回应啊。但是我今天先跟各位讲这一个解答创世纪的一个 key， 一个钥匙。你把这个钥匙先掌握住了，你才能够在解释创世纪的时候不会掉到一个世俗的一些看法里面，结果给自己造成一些困扰。你先掌握住神当年启示摩西讲这一段这段话的重点是什么，他让我们看见这个关系。最后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下礼拜还会继续讲创世纪其他问题啊。你们有些人问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的，不要觉得说跟我们是打马虎眼的混过去了，没有啊，本人很忠心的，都会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写创世纪？你们看一件事情，从摩西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会到埃及？老祖宗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对，所以我们才过来的嘛。以色列人雅各一家70个过来，那约瑟会不会过来？约瑟的爸爸是谁？雅各，所以追不上去了。约瑟的爸爸是雅各，雅各的爸爸是以撒，以撒的爸爸是亚伯拉罕。好，于是我们就看一下说，原来我们有一位老祖宗亚伯拉罕是被神选召的，叫他出乌尔，然后进这个迦南地，以后我们才会到这个埃及。我们以色列人是怎么来的？那以色列人一定又会问一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上帝怎么不拣选孔子？那以色列人不会问孔子了，那是我们中国人问的。
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主要在讲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背景。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为人造了人，为人预备极好的环境，神与人在神所产生的环境里面相当好的关系。后来人背离了，人不要神做神，人听了撒旦的话离开，所以人就离开伊甸园。离开原因以后之后，人是按照神圣形象跟样子造的，虽然背离神，可是还是有神形象样子的那些智慧，那些聪明啊。所以以后你就看见人在自己的聪明里面仍然有发展，借成立正式服务业，借各样艺术工艺都在发展，可是人因为跟神断了的关系，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这种为自我为中心就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大。人跟神的关系断了之后，人跟人之间关系也就破裂，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男女之间，中国人这个全世界都是男人压榨女人，压榨了5000年了？干什么？就是因为我拳头比你大。女人为什么从一直都要被欺负？本来是男女平等，为什么一直不平等？那就是这样，是罪性的影响。神造人的时候其实是平等，等到人罪性越来越大的时候，甚至于我明天下次会讲，甚至于人跟灵界里面都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来往的时候，上帝结束那个时代。所以你听到洪水的故事，挪亚的故事，结束那个时代以后，闪寒雅挪亚的后代闪寒雅各继续存留在这，上帝继续保守，上帝没有毁灭人，还留给人留余种。这一直是圣经的观点，就是人要为自己的罪付代价，但是神一直都有恩典留存，没有让人也在罪里面承认完全承认没有，上帝有恩典。可是挪亚的后代闪寒雅各的后代没过了多久之后呢，又分散在又聚集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要盖一个塔，巴别塔，塔顶要通天，通天的目的是什么？宣扬自己名，又骄傲起来，又自以为是，又了不起了。上帝这一次不是用洪水来毁灭，上帝这次用变乱口音，让人没有办法同心合意做一件事情。这不是上帝怕人做起来，创造宇宙真的害怕一个小小地球上的人能做什么事情对抗他？上帝不是怕这个，上帝是在爱，免得人在罪里面继续去承担挪亚那个时代里面，因为罪那么大，就会负担那么大代价。上帝不要，上帝变乱，人散在全世界各地。人散在全世界各地的时候，神对人启示的真理不是这样的，各个不平等的。上帝就在全人类中间拣选一个人，从他出现一个民族，借着这个民族讲神与他之间的爱。这个人叫亚伯拉罕。但是因为人分散了之后，上帝做继续爱那个结果。所以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大背景。你了解了这个关键，再来讲下面的故事就很清楚。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到天上，我们一起问上帝。上帝没有给，不过不管他拣选哪一种人，无限的神进入到有限的时代，他就一定要拣选一个。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没有特权的，以色列人将来全家的都也要透过信耶稣。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履行神给他们选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要付重大的代价。我们中国人没有被神拣选，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不一定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上帝有他的作为。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创世纪，按照这个脉络去介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透过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让我们明白我们与他的关系。所以有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会继续的在后面的课程一堂一堂跟大家讲。那我们对神的真理启示的方向有个很清楚的明白之后，中国人讲真知才能够立行嘛，真正知道了就放心的跟随，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看见你所启示的真理是何等的完备，也谢谢你借着历代的这些圣徒，他们在你面前敬虔警醒的认真的研读跟学习，也谢谢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提醒跟帮助带领，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你启示的真理里面一步一脚印的跟着主都找东西。谢谢主，圣经都是你所默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帮助你的儿女们清楚的明白，认真的学习，谦卑的顺服，在这个时代做光做盐。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结束。